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斑鸠弟兄你好，
鸽子弟兄好，我们
好
长时间没
见，这个复活节我最近啊遇到了一件事情啊，
是吗？
讲给你听听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。
好，那
怎么一回事呢？
啊、
这个教会不都会举行一些活动啊？我们这边
是
做了一个复活节的晚会。
嗯。
我有一位盲人的朋友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晚会。
啊，
是布道性质的嘛，啊，年轻人比较多。
对。
我觉得关系不错啊。
嗯。
打电话应该能把他邀请过来啊。
嗯。
打电话我说我们这边复活节晚上有个晚会啊，很多年轻人都去。晚上我们从这里车正好捎着你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
那结果呢？
没想到他给我来这么一句话，
啊，
一下子把我噎住了。他说寒食节、清明节这两天我不出门的。
哈哈哈！哎，你这一说还真是的。今年这个复活节跟清明节啊，正好是一天啊。
对呀、啊，
这个重叠可以说是非常罕见、
啊，
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，他
不知道多少年才能碰到一次。
对呀、啊，我没想到他来这么一句，我说，
嗯，
这个寒食清明不出门，这个习俗在你们那有吗？还是我们这个特有的现象，还是某些人心理问题？
寒食清明应该出去扫墓啊，
后来我
还出门你扫什么墓啊？
跟一些弟兄姊妹交流，我说他这什么想法，怎么还寒食清明不出门？哦，可能那意思是外面都是死人的气息啊，怕一出门沾到这种晦气不吉利、
嗯、
这个意思大概是。
不管怎么样啊、反正这个寒食清明啊是跟死有关系、不是什么好节日啊，不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啊，跟我们的复活节啊、正好是南辕北辙啊。
对啊，今年赶上一天了、
不过这个也有点意思哈、值得我们来品味品味啊。那鸽子弟兄，你知道这个清明寒食的来历吗？
清明不是很清楚，寒食说听说一个故事、大概啊我记得是晋文公吧、
对对对，
是他啊，
是是是，
逃难的时候还没这个称霸的时候、没吃没穿的，饿得不行了，有一个仆人、他那个手下叫介子推吧，去找东西吃，一会儿给他端过来一锅肉，哎，这个晋文公那个地方啊，好多天都没有找到吃的，怎么找了一碗肉啊，这么香的汤，连肉加汤就喝了，喝了之后就有力气了，就以后就回国当国君称霸了，
春秋五霸。
对对对，当然那个晋文公也发现了嘛，重耳也发现。他的这个腿上怎么在滴血、我原来是把大腿肉割一块吃、
是是是、
当了这个国君之后，他就慢慢把这事情忘了，这个介子推就回家了，回家了之后、大概是有大臣啊就说，你看当年那个这么救你一命啊，这就是你不能忘记他，就给他封官，大概这么个环节吧。
对对
啊，去请他了、请他，结果他不出来当官，后来跑到山上去了，背着他老母亲。
对对对，隐居山林、叫绵山啊。
老母亲一看， 这国王都现在来请来苏珊，他不下雪不好。
嗯。
这个为了成全他，是不是一头撞死还是怎么死的？啊，是这么个环节，我记不是很清了。后来他一看老母亲就死了，就更不能下去了。这个国君来请他不去当官又不忠的，到时候再落一个不孝。
嗯。
这么一弄的话，这干脆我跟老娘一块在山上不下去，他要放火烧山嘛，不是要？
对，
随便他烧一口就烧死了，烧死了，因为是放火烧的嘛，
嗯，
所以说这一天以后是不准动火嘛，做饭不动火，以前都是木头取火的这种哈，那这个饭凉嘛，凉着吃嘛，就寒食的，就大概这意思啊。
寒食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晋文公把介子推母子都烧死了嘛，有心有不忍啊，
对，
于是呢就下令。这个山啊，原来叫绵山啊，就改为界山啊、
嗯，
就是为了纪念他嘛，纪念这个忠臣啊，
嗯、
就是下令不许烧火煮食、
嗯、
啊，只能吃干粮，吃冷食。
嗯，
后人呢也挺推崇他这个气节嘛，
嗯，
就把这个习俗就流传下来、嗯、就形成一个寒食节。
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很蹊跷啊。这蹊跷在哪呢？他放火烧山，后来是发现了尸体啊。
对对对，
那你说他老娘是碰死的还是怎么死的？他母子对话还是这个介子推到底想不想下山？他完全不知道啊，对吧？这个故事，就说不定晋文公这个啊，怕他以后把当年的这个丑事给他抖露出来，就故意把他烧死，然后再给他编一个美丽的故事，这谁知道呢？
这个事情，这个历代啊也有争论。你这个怀疑啊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到底是不是演绎出来的呢？还是怎么样呢？也很难说呀。
嗯、
古人总是要把这个一个事情把它完美化。
啊，对。
把这个人就弄成圣贤。
对。
啊。
而且我发现他这个割大腿肉啊，似乎也有点，你按医学上来讲，这个大腿肉是不是？你割哪一块呢？你走路确实很费劲的，要割掉一块的话，应该割臀部的肉还差不多，或者是割胳膊上的肉还可以走路。不太清楚到底是哪的肉。
不过这个故事啊，怎么看也有点血腥 啊，
啊，
不值得效法。但是呢，这却成了一个民间的重要的节日。
嗯嗯，
因为这个寒食啊，跟清明挨得很近啊。
嗯。
本来这个清明它不是个节日，它是个节期嘛，啊，二十四节气之一嘛。后来这个把寒食节就延到清明了，逐渐的，久而久之呢，就把寒食清明合二为一。
嗯。
演化成这么一个扫墓啊、祭祖啊、上坟的这样一个专门节日了，反正是祭奠死去的人嘛。
嗯。
又是对先人的这种气节啊有所推崇。
嗯，
其实这个在古代就有很多这个争论啊，你像曹操啊，
嗯，
据说曹操还有北孝文帝是谁呀、啊？有好几个皇帝就禁这个事情，
嗯，
啊就不让过寒食节，但是时间长了他们也禁不住，看来这个民间的呼声还是很大呀。
介子推这种精神啊，
嗯，
把肉都给人近乎自虐的这种啊牺牲精神，
是是，
能够激发一些忠勇之士嘛。
不过也有的资料就说呀，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晋文公会把介子推给忘了呢、
嗯、
就是说他的这个功劳呀远远不如那别的那些大臣、
嗯、
可圈可点的也就这几件事，论功行赏的时候啊没怎么想起他。
嗯，
那结果呢，那介子推就隐居了啊。
嗯嗯，
还有这么一点，
你说当时这个晋文公就没有想到介子推一瘸一拐的、
嗯、
就没想到管他呢，就算是大腿肉我先吃饱了不饿再说嘛，装作不知道。哦，原来是你的大腿肉，这也有可能啊。中国的这些故事啊，不怎么那么不值得一推敲呢。我想起来圣经的一个故事，大卫有一次他说他想喝水，是吧？
是
啊。那三个勇士一听后蹭蹭蹭蹭就过去啊，把水给他打过来，他不敢喝了。
对，
说什么话呢？是说我怎么能敢喝，这是他妈的血，是吧？
是啊，他们拿生命换来的呀。
啊、对，大卫对爱将这么一个态度。嗯，关于吃肉啊，我还想到一个耶稣。
嗯，
耶稣有一次是约翰福音第几章？第六章吧、啊，五十多节大概是。
耶稣说：“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着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”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
嗯，
哦，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啊，而且他的粮呢就是他的肉啊。
后面好像还有我的肉真是可吃的什么的。
对，后来这个犹太人就争论嘛，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吃呢，给我们吃呢。哎，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耶稣说了这样一段话。
耶稣说这段话，我忽然明白一个事情，耶稣为什么生在犹太，不是生在中国？要是生在中国的话，那晋文公这都是好国君啊。耶稣这么一说的话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遇到晋文公还不给他活剥了，把耶稣当场就啃下一块肉。好像这些犹太人还没那么做，琢磨琢磨不懂，怎么还吃血呢？好像跟他们传统不一样。
是啊，
要是跟介子推那个吃他的肉的话，有的一比啊。一个是真的身上的肉，吃了还是死了，临时解饿。耶稣这个肉呢，说真是可吃的，怎么个吃法呢？应该算是
对
吃法不一样，大概是因为做法不一样吧。
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这个指的是什么呀？啊，怎么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？
介子推那是做了一碗汤，肉汤啊，那是红烧的做法。耶稣的是这个肉和血是怎么个做法？
耶稣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啊，挂在十字架上为人死啊。晋文公啊，就是拿嘴吃嘛。耶稣的肉啊，是用信的方法。是吧？你信了，你就是吃了，你就是喝了。
用吃的肉是用嘴接受，那这个是用心接受。
接受方法不一样。不过这个介子推他只是服侍了他君王一人啊，但是耶稣却是为众人死啊。
他那个做法，红烧不管怎么样，他满足的人太少。
是啊是啊，只有国君一人嘛。
耶稣就不一样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为手下的人把他肉舍了。你说这个晋文公这个故事如果变成那个版本的话，晋文公给他大腿的肉，把他那些啊臣下手下他们都活了命了，后来都跑回去了，估计这个晋文公可能变成晋圣人。
这个君王不会做这种事、
做这种事情，
这样割骨弑君都能够受到后人的推崇啊。但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为世人舍命，人却不接受
他
呀。
他的肉真是可吃的，他的血。
尤其我们中国人啊，觉得自己很崇德尚义嘛，过清明啊，过寒食啊，好像都是来纪念这些先人啊，这些圣贤啊。但是过复活节的有多少呢？
最近福建是哪里的一个肉身佛吗？是肉身做佛。
你是说那个被盗的那个吧？
对对对，什么时候盗出去的、不知道、
对对对，他叫张公六权祖师肉身宝像、也叫肉身佛呀，是宋代的。这个被盗走的年代是在1995年。
哦，九五年盗。
因为在匈牙利博物馆自然博物馆、有一个木乃伊世界的一个展览，也就展出了一尊这个中国的肉身佛呀、作为一个重要展品。事情是发生在去年10月，那今年的3月这消息才传到中国，他们就发现这个与被盗的那个肉身佛非常相似，就引发了这些一些大家的热议啊。哎，你说起这个了，跟那个介子推还有点关系、
怎么一个关系？
因为介子推他这个葬身之地叫绵山嘛、就是中国发现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肉身佛的雕像群啊、就塑像群啊，就在绵山发现的。就是山西绵山，不是山西，不就是过去的晋国吗？
对对对。
其实这些所谓的肉身佛呀，它也不是什么佛，它就是一些僧人的尸体啊、它经过一些特殊方法的制作，然后可以保持千百年不腐烂。有的说就是他们在临死之前感到自己大限快尽了的时候，就开始辟谷，就是不吃饭了、然后把这个身体内排泄干净，用这个草药啊、中药啊浸泡，就是起到防腐的作用。有的就是把它通过这个特殊的方法让它跟空气隔绝、刷上一些漆啊什么，吸干它的水分。 其实就跟那个埃及的木乃伊没什么区别，跟那个修行什么也没什么关系，其实啊，也不是说你修行的道行有多么高啊，它就成为肉身，其实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方法，到现在还有这种工艺，不过这种工艺是比较特别的，不大向外公开，就是
说它这个这还是镀金的是吧？
应该是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工艺啊，给它塑一个金身啊。
这可能是要当做重点文物，要把它追回来。
但是有的直接就是把这个骨骼呀取出来，塑成一个人像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肉身
成
佛呀。其实这肉身成不了佛呀，肉身就是成一个木乃伊呀，只能是他把这个耶稣的道成肉身给他翻过来了，是吧？
对对对。
耶稣是神成为肉身啊，这个是完全可能的。但是一个肉身想成为一个神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这个不可逆呀，这是。人总想就是怎么样修炼成仙呀，怎么样成为神呀，怎么能够超越这个肉体啊？但是你看看这些肉身佛，你就知道
佛一个，
就根本没有可能嘛。
啊，所以说这个方向挺重要。肉身想成佛，结果死在那个尸体里面。道成肉身，从上面下来就是活生生的主耶稣，肉和血分开啊，为我们舍了之后又复活，根本就死就关不住他。
对，
我们信的是这样一个，他那个本来就是一个必死的身体，你想成佛成不了，所以只能是留在那个肢体里面。
耶稣的道成肉身啊，它本身就是为了让我们食用嘛，就是让我们吃让我们喝嘛，它的目的就是这样。因为它如果不成为一个肉身的话，就没有办法替我们死。
他那个肉身佛就是供参观的，不是吃的。
对对对，耶稣的复活它就是一个必然呀。因为神他成为人，他肯定能够再复活吧。
你说这介子推如果这个是没有被烧死，结果风干了做成木乃伊的话，那这个佛也不像话，大腿少一块肉啊。
所以说这个主耶稣他死了以后，他门徒不约瑟不是也用香料把他熏了嘛，然后把他用细麻布裹好放在坟墓里。其实如果时间长了的话，也成了一个肉身佛了呀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见耶稣的肉身佛，那就坏了，那就基督教一文不值了就。
那个看得见的，明明就是一个死尸体，镀上金变佛了。
宁愿把一个木乃伊当做个宝贝啊，在顶礼膜拜。
对。
我看到好像哪里这个泰国呀是什么，也有封有好多这种肉身佛呀，把它当做国宝啊。
他们要是不归还的话，大概花几千万也要把它买回来。
你说的作为一种文物啊，这还可有情可原，
对对
是吧？作为神明去把它敬拜它，那就太愚昧了。无论是肉身佛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它就是总是出不来这个清明节的这个定律啊。 就是人人都有意思嘛，
没有生命的
是吧？
耶稣呢，这就是道啊，神加肉身，这是活的。那边一个佛是假的，然后加上一个尸体，死气沉沉，此佛一尊。估计要是运回来啊，还会有不少善男信女去叩拜烧香。
因为人没有永恒盼望啊，就要找一个替代品啊。你就像我们这个毛老爷那个木乃伊还在北京那个棺材里面放着呢，但是人却把他这塑成一个像就开始拜呀，满足一个心灵的一个需求吧。就是不拜真神，总要拜一个偶像，不知道哪里才是生命的主宰，哪里才是生命的活路出路。
最近网上那篇文章很不错啊，就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。
对对对，他说复活必定是一件事实啊，如果没有复活，不但世界没有盼望，就是人类的哲学、宗教、科学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也全都要归于虚空啊，因为死亡终将否定他们所展示给人的一切幻象。他引用保罗的话保罗说，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。清明节上坟你经历过吧？
以前小时候扫墓，革命烈士扫墓。
家族的这种祭拜参加过
没有？大概会跟着去过坟地里，倒是有过，但没有家族性那么宏大。
啊，中国人死了以后，就是如果没有人给祭祀啊，这就是个悲哀啊！要给他烧点这个黄表啊，上这个供啊，供品啊，祭物啊。
我曾经记得一个姊妹，她传福音，她上坟就是为了想念逝去的人，所以烧纸，想借着这个方式跟他能够有感应的啊，就是希望他能知道。那个姊妹非常有智慧，说。那你希望他知道，他万一知道了，他想回来怎么办？你看我害怕，说害怕，那说明不是真想他嘛。
这个坟墓里是死人啊，他还能撑
活
呀、啊？
嗯，人做的他也收不到。
那个纸钱都化成灰了，它有什么用啊？
我这个习俗有时候真是有强大的侠之力哈、啊，一边上坟一边说什么都没有，上坟表示那边还是有。
嗯、知道死还不是最后的结局、啊、
不知道那边什么样。
啊、
嗯，清明节哈，他们学生春游扫墓，1000多个人啊，浩浩荡荡从我门口走过去。
哦、
我妈说看到那个谁谁谁了，我们主日学的小孩还在前面打着旗啊，一边春游一边扫墓去。背着很多东西，这么多小孩有几个信耶稣的，据说那学校也没有什么团契，什么也没，大概几个孩子都是上完初中的孩子嘛，啊，去做这种事情，这些孩子就好像是往地狱走的感觉一样，所以说、嗯、中国人像整个民族就是活在这种清明节里面，真正的出路，
真正的出路是走
出清明
节、
嗯、
进入复活节、
嗯、
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啊、嗯，这才是我们的出路和盼望、啊、也是清明节的出路和盼望、啊、不要再活在那些虚无的没有定向的不知道是什么的那些幻象当中、
啊嗯、肉身佛跟主耶稣、哦、这个复活，一个是死的，一个是活的、嗯、一个是没有办法穿越时空的 啊他在那里就是在那里，他那个时间死了就是那个时间死了，被时间锁定在那里，是耶稣呢，他这活的不光是在当时是活的，他复活了是活的，但现在他还是活的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辖制，这样一个生命给我们，我们接受了，就算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了。
对，
但是我们怎么接受呢？怎么远呢？其实这个耶稣的生命像一个这种超时空的 WiFi
啊
啊，免费上的，到那个空间你就可以上去，自由的上去、
嗯、
只要你在他这个范围内、嗯、你只要打开他的信号就应该啊，你能接收到。但是关键是什么呢？关键是
你得打开，
打开有信号，鬼有信号，但你要把它里面那个宝贝，他赐的永生啊，将来的福气啊，这些要把它下载下来的话，把它接收过来的话，需要操作一下，点一个确定。
你最起码你得把那个开关打开是吧？你不打开开关，你接受耶稣，你要打开你的心嘛，
嗯、
要把心门打开嘛。啊，其实耶稣的这个 WiFi 一直在这样呼召啊、
哎！对对对，
啊，耶稣不是说嘛，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、
哎，
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其实只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我、
嗯。复活节、清明节一天，难得相遇。
清明节告诉我们，人人必有一死、
嗯；
复活节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都会复活。
嗯，清明无盼望，复活有平安。
有一首诗歌呀、啊嗯，我非常喜欢的，叫《因他活着》呀、
啊。
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、
嗯；
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。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
嗯、
我们得救的确据啊，并不在我们自己的感觉。
嗯、
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。
嗯、我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
Lives. I can face tomorrow.